神啊，继续带领我们在这一周当中，在他所定的安息日当中，在他所死里复活啊当中来一起敬拜他啊，他是我们的救主，必定会带领我们脱离死因的幽谷，也必定会带领我们并且安慰他自己的百姓啊。今天啊，我们是周一到周六的灵修，周日主日晚上的讲道啊是连续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正好是正道的到创世纪啊第二十章。创世纪第二十章啊，然后呢，请国弟兄把创世纪二十章先从头到尾先读一遍。
好的，创世纪二十章，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萨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但夜间上帝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做的事心正守节的。”上帝在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样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看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上帝，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上帝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萨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萨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上帝，上帝就医治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妻子萨来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女不能生育。好，读经完毕。
OK，好的，谢谢国弟兄，创世纪第二十章。待会我在分享创世纪二十章的时候啊，你们手边如果有纸质版的圣经，要同时翻到创世纪十二章。因为我们都很清楚，这是亚伯拉罕第二次好像软弱撒谎，也是撒拉他的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第二次被世界的王掳去啊，第一次是被埃及的法老王，第二次是被亚比米勒。所以这两章的圣经啊，就十二章的这一段，十二章的从第十节开始的这一段，我们要与今天的二十章的这一段啊，我们要把它对比在一起看，你才能够明白上帝是怎样一个明确的一个旨意啊，并不是你把它当成是重复的，好像亚伯拉罕重复的软弱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要把它要对比在一起啊。 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啊，这个第一节经文交代了整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它不是仅仅交代地理位置，这个地理位置是在交代背景。好，这里有三个重要的地名，你要了解这三个重要的地名啊，你才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首先，亚伯拉罕他从希伯伦向南迁徙，方向是加底斯与舒尔的之间。好，那么首先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要向南迁徙？这可能是因为之前神审判所多玛、俄摩拉平原诸城之后，在当地造成的混乱，所以以致呢，可能当地发生了一些饥荒之类的啊，这样的一些灾难。所以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就带着全家继续向南迁移。而这个一个背景跟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因为饥荒要向埃及去，这个是相类似的。只是在这一章当中，在这二十章当中，亚伯拉罕向南迁移的原因没有明说。但是在这里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三个地名。第一呢，叫加底斯。加底斯这个地名在民数记当中非常常用，它一般是被认为是犹大国的南部边界啊，那稍微有个心里面有一个概念就可以了。加底斯一般是认为是犹大国的南部边界。第二个呢是舒尔啊，舒尔这个词呢在前面夏甲啊夏甲第一次啊被赶走，那里就已经讲过了。舒尔是埃及跟迦南地的一个，埃及跟以色列以后的以色列国的一个交界处。好，然后今天呢，它出来一个第三个重要的一个地名叫做基拉尔。好，基拉尔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基拉尔这个地方就是靠近现在的加沙地带，就现在巴以冲突所在的地方。那么在创世纪的10章19节啊，这里我讲的比较快啊，这些经文课后啊，到时候那个在主日之后你们可以去查。创世纪10章19节是把基拉尔当作是迦南地的一个边界，迦南全地的一个地界。所以，当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他现在寄居在哪里呢？寄居在基拉尔。啊，基拉尔在哪里？基拉尔就在要出迦南地，就在迦南地的边界，这是个重要的位置。这说明什么？说明如果亚伯拉罕再往南去一步，就离开迦南地了。离开迦南地，凡是亚伯拉罕因着自己的软弱，因着之前十二章，因着整个迦南地饥荒，离开迦南地，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他不信上帝的应许。它与相反的属灵含义就是亚伯拉罕啊，他的妻子撒拉啊，然后以撒、利百加、雅各、利亚都要葬在他们的曼比拉洞当中啊。最近在通读圣经，已经读到创世纪后面，我看到就有人问，为什么约瑟他们啊死了之后一定要回来？这个就是完全相反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这里的遇到软弱、遇到惧怕就要离开；第二件事情，他们一定要回来。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之地，这就是信与不信的不同的选择。OK，好，所以这里呢，亚伯拉罕他离开的地方非常的危险，他现在已经在基拉尔了，而基拉尔这个地方呢，它就是非利士人的城市啊，所以亚比米勒是谁呢？是非利士的王。那是非利士的王。好，那么在十二章当中呢，是撒拉呢，他到了埃及，被掳埃及的王法老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知道，借着20章的这件事情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亚伯拉罕没有离开迦南地。不仅亚伯拉罕没有离开迦南地啊，而且呢，撒拉呢啊，这在一个危险当中被拯救出来啊，撒拉在一个危险当中被拯救出来，因为这一次的撒拉的被掳基拉尔啊，比十二章啊，撒拉被掳埃及更加的危险。为什么更加的危险？因为在这个之前，神已经再一次的明确的启示预言给亚伯拉罕和撒拉听，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应许撒拉一定会怀孕生子。所以在这一个背景之下，亚伯拉罕第二次的出卖他的妻子，就更显得自私。也更显得这种不幸的恶心。他第二次的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不惜以撒拉的安危和撒拉将来要怀的应许之子去做冒险，所以就再次彰显了亚伯拉罕的不幸，亚伯拉罕这种软弱。而这一次的软弱，20章的软弱比十二章的软弱更甚。 我刚才就讲了，因为这个背景是上帝已经一而再、再而三，透过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啊，我们前面讲过，你们一直在跟着灵修，从十二章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到十五章、十七章，再次的与他立约，然后为他们改名是吗？为撒拉改名，然后到十八章，亚伯拉罕接待主，然后神再次向撒拉确定，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要生子，这个应许要完全的明确下来。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亚伯拉罕再次跑到基拉尔，再次在那个地方为了自己的性命的危险，然后撒谎说撒拉是自己的妹子，然后因着这样，撒拉被掳在基拉尔，被掳在基拉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有可能应许之子就没有。所以这是一个极这一件。这件事情，二十章的这件事情，亚伯拉罕的软弱，比十二章亚伯拉罕因着饥荒逃到埃及出卖自己的妻子更加深，因为这时候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对亚伯拉罕更大。换句话说，如果你受的上帝的恩典更大，你的悖逆，上帝要管教的更深，很清楚。好，然后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整个的一个背景，我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都要回顾十二章的，都要回顾十二章。所以亚比米勒呢是非利士人的王啊。第二节讲到亚伯拉罕仍然称他的妻撒拉，撒拉是他的妻子，但亚伯拉罕却称他是妹子。基拉尔王啊，因为等到后面亚伯拉罕当然有所辩解说他是我同父异母的，但是圣经明明的不断的告诉给我们听，撒拉是他的妻子啊，哪怕之前是你同父异母，在没有和你结婚之前，他可以称为你的妹子，但是一旦跟你结婚，他就是你的妻子。对吗？你不能够说他跟你已经结了婚了，你还要称他叫你的妹子，这就是撒谎啊！所以圣经启示我们非常清楚，撒拉是谁？亚伯拉罕的妻子。然后这时候亚伯拉罕称呼他的妻子为他的妹子，然后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就是非利士人的王，差人把撒拉娶了去啊。然后你在对比之前跟十二章的时候，十二章的时候那个撒拉被掳到法老的王宫，是因为埃及的臣仆一而再再而三的啊，把撒拉去卖给法老。但是在这里呢，是亚比米勒好像是主动的，差人就把撒拉娶了去啊。好，我们来看后面第三节到第七节。到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好，这是非常感谢神的。好，你再回到第十二章，前面第十二章，当法老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带到宫中去的时候，圣经只是说耶和华因着撒拉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但是记住，十二章的时候耶和华没有向法老显现，这是个重要的点呢。耶和华他没有向法老显现，但是在这个二十章的时候，当亚比米勒将撒拉娶了去了之后，耶和华是在梦中向法老说话啊，向亚比米勒说话。好，所以这个第三节是整个这件事情的一个转折，不是亚比米勒自己反省的，是在夜间神亲自在一个异梦当中对亚比米勒说话。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词，是神在异梦当中，第二个词就是说话，上帝亲自启示亚比米勒，而且这个启示直接了当的就是一句话，叫做你是个死人呐，你是个死人呐的原意，有把它的原文直译过来，就是你已经要死，就这个意思，就是你已经要死了，就一句话，就是你已经要死了，就是神一句话在梦中，在亚比米勒的梦中揭示出亚比米勒现在的属灵状态，就是你已经在我的眼中是个死人了。好，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所以我们第一个，这是今天的第一个重点，我们看到在第二十章当中，同样在亚伯拉罕同样的软弱，并且是更甚的软弱当中，同样他的妻子撒拉，那个马上就要产下应许之子以撒的撒拉，他被掳到基拉尔去，被非利士王掳去的时候，神出手了，在创世纪二十章第三节，神出手了，在梦中对谁说话？对一个外邦人说话，对外邦的王非利士王亚比米勒说话。上帝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就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话了。我们要知道，这是所有后面所发生所有事情的第一个原因， 啊，这个原因是出于上帝的介入，不是出于人自己的反悔，不是出于人自己的认识，是上帝强行的介入到亚比米勒的他的心思意念当中，对他说话，而且是向他说话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然后亚比米勒呢就开始那个跟神来表明，然后亚比米勒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我是他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心正守洁。”亚比米勒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啊，你这位神，如果你是公义的，我有犯罪吗？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你们知道当时的背景是索多玛、俄摩拉刚刚被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在平原被毁灭，这件事情一定震动了周围所有的地。突然之间，繁华的大城索多玛、俄摩拉一夜之间没有了，对吗？所以这个亚比米勒称呼他说：“主啊，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这个潜台词就是你是公义的，我承认你是。是公义的，我承认你今天可以来审判我，你来判断我，你是有资格的。OK，明白吗？你今天判断我，你要死了，这个种判断，我承认你是有资格的。亚比米勒没有反驳说你凭什么判断我？你凭什么说我要死了？你凭什么说我要犯罪了？亚比米勒只是说我有犯罪吗？我好像没有犯罪。亚比米勒是在这样去想，好像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犯罪。然后亚比米勒说，为什么我没有犯罪呢？因为那人自己对我说。亲口说她是我的妹子，就连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好，这一点和十二章是不一样的。在十二章当中，在十二章撒拉被掳埃及的时候，只讲到了亚伯拉罕的撒谎，没有讲到撒拉自己口中的承认。但是在这个20章的时候，这里圣经特别告诉给我们听，亚伯拉罕说撒拉是他的妹子，撒拉也说亚伯拉罕是他的哥哥。为什么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件事意味着什么？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明明在十八章、十九章，神亲自对撒拉说话。因为十八章、十九章前面已经讲过了，神不再透过亚伯拉罕向撒拉说话，而是神亲自向撒拉说话，跟撒拉承诺，明年的这时候你要做母亲，而且你要生一个儿子。但是撒拉也不行，所以亚伯拉罕也好，撒拉也好，他们都不相信，都不信神，都不信神。那个。我觉得感谢神啊，其实这两天我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啊，刚才我躺在床上都有点爬不太起来啊，但是感谢神，就是今天我听到一个姊妹跟我交流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把这件事情的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我放在这个讲到的经文当中。当你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你拿在我这里听到的灵修啊，听到各种道啊。然后你向其他的弟兄姊妹去传讲，OK，非常好。第一，我要提醒你们，不需要向别人说这是某某人讲的，某某人讲的，好像那个人很厉害，那个人很有名，这个道就是真的，不需要这么做。人所传讲的道是不是真的，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圣经。所以你只要把符合圣经的道传讲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第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基督徒之所以生命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坚守这一个道理，当我们听到道了之后，我们只会说这个道与我原来所信的一样的，我就很欢迎，这是很好的道。这个道与我原来所信的、所认知的不一样的，这就是不好的。或者说这个道与我所听到的、与我们教会所教导的一样的，这就是很好的道。这个道与我们的牧师所教导的不一样的，这就是不好的道。圣经去哪里了？这是第一，圣经是我们所传讲、所听到的道的唯一的标准，这是第一。第二。当你们去传讲很多的道的时候，有很多的中国基督徒总是反问一句：我们不管谁讲的道到底对还是不对，我们只看他的生命好不好。这就是中国教会最喜欢讲的，这就是我前面一再批驳的所谓叫做生命神学。你们不要觉得这是好的话语，常常说我生命要好，我生命这个人生命不好，怎么样怎么样。圣经告诉给我们听的原则是什么？今天我要把一个圣经当中告诉给我们听的恩典的循环链条告诉你。这是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听道才能信道，听道才能信道，信道才能行道，明白吗？行道才能传道，听道、信道、行道、传道是上帝在他的儿女身上所做的恩典的链条。 如果你所听的道，你所信的道，根本不是圣经当中所启示的道，你所行的道就是假道。无论这个生命有多么的好，无论别人都对你竖大拇指，无论你有怎样的爱心，这样的爱都不是出于上帝。而一个人如果他所听的，他所信的是圣经所传讲的从基督而来那生命的至真的道理，他一定会行道，并且会然后传道，一定会有人听到，有人在信道，因为神的儿女，神的羔羊一定听主的声音，就是这个循环。而今天的在这个二十章当中，就是这四步在这里不断的彰显出。所以在你第一次你所看到的，当你读到二十章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亚伯拉罕又软弱了，亚伯拉罕又犯罪了。但是第一节亚伯拉罕的软弱，亚伯拉罕的犯罪，亚伯拉罕是上帝的百姓吗？是的。亚伯拉罕听了正确的道吗？听了。亚伯拉罕不仅听到，亚伯拉罕亲眼见到神。亚伯拉罕信了吗？前面也说亚伯拉罕信了，但是亚伯拉罕在行道的过程当中仍然会软弱，这是非常正常的。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在什么地方被彰显的？基督的生命就是在一个一个生活的挑战、属灵的挑战面前才会被彰显出来的。要么彰显出来，要么就跌倒软弱。你们不要跟我说某某人生命很好，某某人生命很好，生命很好。如果是在教会，你好我好大家好，一直是在爱宴，大家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大家没有遇到任何的试探当中，没有人生命不好。每个人都说自己生命很好，生命好与不好是要在那个历练试炼临到你面前的时候，才能看到你到底这个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充足的还是不足的。亚伯拉罕现在遇到的挑战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软弱？软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惧怕人胜过敬畏神。所以在这个后面，在这个后面当中，后面经文当中，我们就会看到神在亚比米勒生命当中产生的工作。而对比亚伯拉罕，他之所以要往南迁，之所以在基拉尔再次卖掉他的妻子，就是他惧怕人胜过敬畏。我们在后面有一节经文当中，你看到啊，当亚比米勒去问亚伯拉罕你为什么会这么做的时候，你知道亚伯拉罕讲的就是什么话吗？第十三节，亚伯拉罕就二十章十三节，亚伯拉罕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就是妻子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亚伯拉罕明明知道是上帝带领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要带领你的地方去，但亚伯拉罕仍然要自己靠自己的能力来保护自己的生命。明白吗？这就是他畏惧惧怕人胜过敬畏神。一旦惧怕人胜过敬畏上帝，人就一定软弱。而这个法则恰恰我们要看到，从第三节开始，亚伯兰是软弱，但一读到这个圣经，亚伯兰又软弱。但是感谢神，我们看到第三节上帝出手了，上帝竟然在一个非利士王，在一个贪恋女色的啊，好像非利士有非常非常多的女人，但看到一个人进到他的地界来，就要把他掠来为己所用，这样一个自私的贪婪的一个独裁的君王的梦里面，神要对他说话。神要对他说话，然后当亚比米勒说，哎呀，我也没有错啊，是他们自己说，他们是哥妹的哥哥和妹妹兄妹的关系，然后呢，我做这事心正守节。亚比米勒说，我做这事，我心里所想的，手上所做的，我好像没有什么错误，因为我本不知情。好，第六节，神就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心中正直，你做这件事情心中是正直的，但是我也拦阻了你，因为我若不拦阻你，你也一定得罪我。好，请你把这个划出来，我拦阻你免得你得罪谁啊？看到吗？看到这里的一个关键的词，免得你得罪谁啊？得罪我。好，现在在这段经文当中，在这段经文当中，我基本上可以把整个啊，很多弟兄姊妹常常问，我们怎么向别人传讲福音啊？我现在给你一个标准话术，给一个标准传福音的话术，上帝是怎么向亚比尼勒传福音的？好，你现在把我讲的话你把它划出来，待会把它连在一起，就是传福音的讲稿。传福音的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呢、啊、这就是第一个要点。你是个死人你还不知道。第二个要点就是你得罪我。为什么你是个死人？因为你什么？得罪我。不是得罪人，你娶了他的妻子，你当然得罪了他的丈夫，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得罪了我。对，好，你 你为什么得罪了我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在撒拉身上的一个重要的旨意，将来撒拉要生下以撒的啊。待会儿等我在最后讲完应用，你们才会知道真正到底亚比米勒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他亚比米勒到底得罪了谁啊？当时神这里想得很清楚，叫做得罪了我啊，不仅仅是得罪亚伯拉罕，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不容你伤害他。好，这是你看，现在我给你们两个关键词，前面你是个死人呢啊，第二你得罪了我，这传福音第二点。第三点就在第七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传福音只传到你是死人，你是罪人，是得罪上帝的罪人，那你传的福音是死的福音，谁有盼望？所以你传福音要指出我们的问题之外，你还要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人指出出路。上帝讲得很清楚，出路在哪里？你现在要把这个人的妻子归还他。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纠正你现在这件事情的错误，归还他。第二件事情，请他为你祷告。今天如果你传讲福音，那个人就说，如果那个人听了你所传讲的福音，说，请你要为我祷告神，拯救我，脱离罪和死亡，对吗？要请你要为我祷告。所以他说，你要请亚伯拉罕。这个他是个先知，要为你来祷告，使你可以存活。不是他的祷告有果效，而是他祷告的对象那位主证明你使你存活。而你若不归还他，如果你不这样做，后面一句话，请你们一定要认真读，这句话是非常关键的话。说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
哎，
都必。
羊怎么没过来了？
他说你要当。OK， 好啊，刚才有个不要记住不要把麦克风打开了，人比较多啊。然后神竟然说什么？他说你当知道一点，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其实对应的就是前面，因为啊那个我们在整个从创世纪开始讲了之后啊，你会发现神与亚当行为之约。神与挪亚立根基之约，恩典之约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你和你的后裔必定要得福。但是在这里对亚比米勒说，你得罪了我，是什么？是什么后果啊？不是你一定要死，而是你和你所有的都必要死。这句话的含义，前面就直接连接神对亚当所立的约。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且这个死要涵盖到你所有的后代，也直接连接到后面十诫当中神所说的，要自负之子直到三四代，上帝都要追讨。所以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这个所有的人包含谁呀？你从上下文就会知道，包含他的臣仆，包含他的人民。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亚。比米勒现在遇到的危险，不是他一个人的危险，不是他一家的危险，而是整个国的危险。他的整个城市，他的整个非利士的国都要被灭了。就是说，为什么啊？待会儿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待会儿等到我待会儿讲完应用，你们回来再看这句话，你们就知道这句话如果应用到现在意味着什么。好，所以。今早啊，所以前面是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所说的话啊。那么你来看第八节，亚比米勒早上起来之后，他说了什么？回到前面12章，法老犯了罪，神根本没有在梦中向他显现。而等到法老知道了亚伯兰他手上他所拿来这个女人是抢来这个女人是亚伯兰的妻子之后，法老做了什么话？说了什么话呢？是在12章18节，法老说呢，法老是招了亚伯兰来，然后就跟他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问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的妻子呢？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说他是你的妹子呢？第四个问题，所以不断的推卸责任给亚伯拉罕，反正都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但你看亚比米勒是怎么做？第8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为什么要说给众臣仆听？为什么亚比米勒到了清早起来要说给众臣仆听神在晚上对他讲的话？ 因为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梦中上帝对亚比米勒的审判，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和你所有的都要死。亚比米勒相不相信？相信，感谢神。就如同今天你向一个人去传讲福音，你告诉给他听，若不你倚靠耶稣基督，你注定灭亡，永远直到永远。他若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他根本不可能去抓住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明白吗？他一个人要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必须要相信自己是罪人，必须要相信自己是罪人，应得上帝永恒的愤怒作为审判，不然他是无法抓住我们在基督里要得的那永恒的恩典。所以亚比弥勒跟他的众臣仆把这件事情，昨天的把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了之后，臣仆们什么呢？感谢神，他们都甚惧怕。我刚才讲了，亚伯拉罕的软弱是在于亚伯拉罕惧怕人超过敬畏神，但是亚比米勒在上帝的恩典临到之后，亚比米勒和他的众臣仆却都敬畏神，就是他们听到这个话之后，他们都甚惧怕，都害怕上帝这样的一个审判临到自己，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是公义的。我再讲一遍，如果你不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你不可能相信上帝是慈爱的。如果你不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你就不，上帝如果不是公义的，那我会得什么审判？我凭什么得审判？我总会比那个张三好，总会比那个李四好。有的人看了圣经说，我总会比那个亚伯拉罕还要好，我总会比那个雅各还要好。你在圣经当中都可以找到你比那些人好的方面，在生活当中更加有很多人比你更差，所以你根本不会相信上帝的审判。当你这样去说的时候，就认为上帝是不公义的。当你认为上帝是不公义的，就不可能相信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的恩典是怜悯的爱，是恩典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在亚伯拉罕身上，亚比米勒身上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我们看到亚比米勒很明显的悔改，而且他不仅一个人悔改，召集众臣仆来一起来悔改。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听道、信道，然后呢行道。然后亚比米勒第九章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然后亚比米勒下面讲了一句重要的话，他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看，这就是最明显的亚比米勒的认罪。怎么认罪？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就是他又问亚伯拉罕，就是你到底向我做了什么？现在的结果是我和我所有国里的人都陷在大罪。而且这里的大罪中文翻译的非常好，它是一个极其强烈的形容词，它就对这个罪是极其强烈的形容词，我犯这个极严重的罪名，你向我做了什么样的不当行的事？按照道理，世上的这些君王认为自己有权利，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我就不就是抢一个女人吗？我为什么就陷在大罪里？非利士人也有自己的神。如果耶和华在梦中向亚比米勒显现，如果亚比米勒的心如同法老一样刚硬，亚比米勒根本在梦中回应这个神说，你是真神吗？还是我所信的神是真神？哪个神是真神？哪个神是大的？明白吗？所以这里就看到上帝的恩典临到亚比米勒的心，然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回答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实际上亚伯拉罕的这句话恰恰表明了他的心，他什么不惧怕神。亚伯拉罕自己不敬畏神，因为他不敬畏神，所以他才会再次的软弱跌倒，然后他说，必为我妻子缘故杀我啊，所以他在后，所以我才害怕你们，所以我才害怕你们手中的刀剑胜过害怕上帝的审判。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然后讲了一大通等等等等啊，说这就是啊，讲了一大通这个他们同父异母的原因。好，我们再来看第14节，亚比米勒又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你看到吗？什么叫做行道？哦，这里要跟你们讲什么叫做行道。前面亚伯拉罕在一个试炼，在一种巨大的一种选择，在他的面前，亚伯拉罕软弱。但是亚比米勒一个外邦的君王，他刚刚被耶和华的恩典临到，但是亚比米勒的作为呢，是非常出人意料的。亚比米勒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你看，亚比米勒把很多的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妻子撒拉归还他。妻子撒拉归还他，这是应该的，神也吩咐他应该要这样做的。然后他又赐给了亚伯拉罕很多的财物。好，反观12章， 你知道在十二章当中，当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撒拉卖到埃及，法老是在什么时候赐亚伯拉罕财物的？法老是在还不知道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之前，以为自己有了一个美女，然后呢把大量的财物赐给亚伯拉罕。换句话说，法老把大量财物赐给亚伯拉罕，换句话说是以你进贡一个美女为作为一个代价而已。然后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这是什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种向亚伯拉罕的这种悔改的表示，得罪你的表示。然后还跟亚伯拉罕说啊，我的地都在你的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我们后面啊，因为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的故事一直要衔接到21章后面，在21章的最后，我们就会看到亚伯拉罕实际上在以那个非利士地居住了，寄居了很长的时间。好，但是更加关键的，更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16节。16节，亚比米勒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我给你的哥哥是给你的丈夫亚伯拉罕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这句话是特别让我感动的，因为前面说句实话，亚伯拉罕说错了话，撒拉同样也说错了话，对吗？亚伯拉罕和撒拉同样说错了话，让亚比米勒陷入大罪当中。亚伯拉罕给亚比米勒给亚伯拉罕一些赏赐，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啊，就是我得罪了你了，把你的妻子弄了过来，这好像是不好。但是亚比米勒做件很好的事情，这就是爱。这个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给你恩典，这个恩典不仅给到亚伯拉罕，还要给到你的他的妻子。撒拉在这里已经做了不好的事情。他还担心撒拉有回去之后，如果撒拉因着一个事情回到他的何家人面前之后，撒拉会啊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而羞愧蒙羞。所以拿1000银子给你的哥哥亚伯拉罕，然后以此作为一个让你解除蒙羞的一个，好像意思是这个责任不在于过错，不在于你，而在于我。过错不在于你，而在于我。好，这里的原则是什么？好，这里的原则啊，听好啊。我每天要处理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之间的纷争，这些纷争很多来自于家庭、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就是我们在处理很多的纠纷啊，我们好像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征战，我是指在人和人之间征战。OK， 好，无论是家庭当中还是家庭外面，当然家庭当中也很多弟兄姊妹问我，当弟兄姊妹这么来问的时候，其实很感谢神，他们想要活出基督的爱，但是他们竟然不明白什么才叫基督的爱。所以你活不活得出来这是后话，但是你必须要明白什么才叫基督的爱。他们都想要活出基督的爱，但是我想告诉你什么才叫基督的爱。好，今天张三和李四两个人如果发生纷争，张三一定认为李四得罪我，李四一定认为张三做得很过分。好，然后在这个纷争当中，大家都在等待一件事情，等待什么呢？每个人心里面都觉得我应该活出基督的爱，假如这两个人都是弟兄姊妹。但是问题是他们都在等待一个前提，等待一个什么前提？对方先活出来。我再讲一遍，他们都等待一个前提，就对方先活出来。你先爱我，你先悔改，你先认错，而且不仅要你先悔改，你先认错，你还要悔改认错到我满意。我再讲一遍，然后呢，这时候呢，觉得我可以了，接纳你了。这时候呢，当你悔改认错的时候呢，我呢不再怪你了，我呢已经消了气了，我接纳你了，把这个当做爱了。我现在很明确告诉你，这根本不叫爱。基督的爱是什么？基督的爱很简单，我一定，基督的爱永远。基督的，如果一个弟兄姊妹你想要活出基督的爱，你应该永远提醒自己，你一定要在对方没有任何改变之前，你就要先改，而不是在那里等着，好像谁要放在后面谁就是有利的，不是的，谁在前面做谁就是有利的。所以什么叫做恩典？恩典永远是在 对方没有做好的情况下，你来做。我再讲一遍，就是对方他现在没有做好，OK，他还没有改变，这样一个渣男，他仍然是这样一个不称职的老婆，他仍然是这样一个非常不可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在这个时候，要愿意先敞开胸怀，向他表达，哪怕你仍然一如既往的仍然会伤害我，我仍然会有爱，这叫做恩典。恩典永远是给别人不配的，所以为什么亚比米勒的改变？你会发现亚比米勒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运用手中的权力欺负别人，强抢民女，对不对？完全都是只为了自己去考虑的。全是你们的错，像前面法老一样，全是你们的错。若不是你们的错，我不会受这样的灾，我不会犯这样的罪。亚比米勒并不是这样，又卡了，现在 OK 吗？听到吗？好，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亚比米勒的改变啊，亚比米勒是他的悔改。既有信心，对上帝的信靠，而且又有行动。没有行动的信心，他是死。所以他不仅归还撒拉给他，并且赐地给他，而且还给撒拉这1000个银子作为撒拉的遮羞。好，最后结局17节18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这句话非常真的是摄人心魄，不仅告诉给我们听，亚比米勒和他的众臣仆和他的整个的全家，其实已经被上帝的这样一个笼罩在上帝的这样一个审判的手中了。真的就像上帝在梦中对亚比米勒所说的，你已经是个死。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看到神之所以要如此及时的要介入，这是因为根本在属灵上他可能还不明白，因为亚比米勒在这时候他仍然是不明白的，他只是受到了上帝的恩典，他愿意来信靠，但是他仍然不明白这个背后如此复杂的属灵含义，他不明白亚比米勒他曾经被撒旦作为手中的工具，要向耶和华的旨意进行一个巨大的挣扎，他不明白。好，下面。还有我的讲到一个小时讲到还有15分钟，我要跟你们讲一个这一章背后真正的属，就是这一段背后真正的属灵含义。你们来想啊，撒拉在基拉尔，撒拉在埃及反复被掳，后面还有谁被掳？利百加，利百加同样难逃这样的命运，被丈夫所卖。同样被掳，难道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圣经为什么要反反复复讲？讲三遍，你看重要的事情讲三遍。撒拉被卖2次，利百加的老公以撒重蹈覆辙，再卖老婆1次，3次，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所以它一定有重要的属灵含义。好，这里面的属灵含义呢？你们听我讲，我下面讲的内容，这里面属灵含义，可能你的逻辑思维如果稍微差点，你可能搞不清楚。但是呢，我要把你们理一下，然后这个理清楚了之后，明天早上的灵修，我还要用启示录的经文帮你们进一步把它理清楚，而这个是个重要的内容。撒拉在基拉尔和埃及反复被世界的王抢婚，后来利百加也重蹈覆辙。这一件事情代表两个方面，代表哪两个方面？就是世界的王撒旦对什么呢？对基督和对教会的双重攻击。我再讲一遍，这个背后是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场战争，真正的啊两方的战争，这个里面真正的实质的显现， 因为整个圣经讲的就是这样一场征战，而这场征战双方的显现，双方是谁呢？基督和教会对魔鬼与世界。我再讲一遍，基督对基督和他的教会对应魔鬼和他掌管的世界，这个中间的战争。而我刚才讲的撒拉的两只被掳，利百加的重蹈覆辙，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这个战争当中重要的一环。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基督的攻击，因为祸害撒拉、祸害利百加，就是为了要阻断以撒、阻断雅各的降生。以撒非常的重要，对吗？应许之子雅各非常的重要，因为神是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立约的，这个血脉就变成什么混杂了。所以祸害撒拉和利百加，就是为了要实际阻断以撒和雅各的降生。而当这两个都失败了之后，后面仇敌魔鬼与这个世界，魔鬼借着他所掌控的世界上的诸王、世界上的君王，还要进攻谁呢？进攻以色列。所以你读旧约啊，就是很多人读旧约他根本读不懂，就他整个框架，我不是跟你说，跟你们说要通读框架是指什么。当他读到列王记，读到历代志，读到先知书的那些预言，对神对列国的审判，什么就都他搞不清楚。他以为是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战争史，好像以色列人呢就是因为在了迦南这个地方，周围很多人都来打他，摩亚也打他，亚门也打他，非利士人也打他，巴比人也打他，亚述也打他，亚兰人也打他，都打他。这个是什么知道吗？为什么以色列在那个在进到迦南地之后，边上所有的国家都要来进攻他？为什么呢？你以为只是为了抢钱、抢粮、抢女人吗？不是的，这就是世界在魔鬼的手中，这世界上的王都要一起来进攻以色列。为什么要进攻以色列？就是要阻挡将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的降生。而这一切的进攻，当以色列南国北国分开来之后，你们会发现南国北国分开来之后，这就是他们的一大胜利。南国北国分开来了啊，南国北国分开来之后，北国被掳亚述，北国的十个支派消失掉。为什么南国要被保留？因为耶稣基督要降生在犹大支派大卫的家，而南国被善待。好，然后后面到了波斯帝国以斯帖记，对不对？犹太整个的民族要一招就要可能灭亡，所以这整个的事情都是什么？边上各样的仇敌都是要去进攻以色列。为什么进攻以色列呢？这就是对基督将来的进攻。好，但是啊，这个你很容易去理解。好，然后呢？但是这些进攻呢都失败了。当然，这些进攻失败，一直这些进攻的高潮啊，这些也包含希律王将来在伯利恒杀婴，对不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扼杀住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当然，这些进攻的高潮是在十字架上，他们要把耶稣基督杀死，借着犹太人呢，借着比拉多要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很容易理解啊，但是下面的话你们可能很难去理解。但是这另外一方面的进攻是对基督的教会的进攻。好，那么对基督的教会的进攻显示在哪里呢？在基督对基督教会的进攻显示在哪里？在基督教会的进攻显示在哪里？对基督教会的进攻从哪里开始？好，你们一定要知道，整本圣经当中，女人或者是妻子最终所代表的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信仰。刚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不然的话你整本圣经的框架很难去理解清楚。 基督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逼迫，在旧约就包含对整个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民族的这样一个逼迫。然后到了新约，就是变成对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心腹这样一个教会的逼迫。而在这个里面，一个很完美的嵌套关系。怎么嵌套关系呢？旧约的以色列民族，他们就是旧约的教会，上帝的选民。而耶稣基督的肉身诞生在这个选民的后裔当中，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而因着新约的关系，因着新约耶稣基督的宝血的买赎，耶稣基督再次将他的新约的百姓，他的教会选召出来，与他合一。明白这个关系吗？而旧约的以色列人的教会建立在亚伯拉罕之约之上，新约的我们的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自己用宝血所订立的新约之上。而这个两大教会，无论是旧约的教会还是新约的教会，实际上都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基督要揭示一个重要的奥秘，他叫他门徒说，世人会无故的恨恶你们，但是不要怕，恨恶你们就是恨恶我，他们逼迫我就是逼迫。所以仇敌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逼迫基督，也是什么？逼迫教会。好，所以这个理解了。我还有最后一点，因为今天时间嘛，本来我八点半可以讲完的，现在我可能还要再讲十分钟。我下面要跟你们应用的是什么？实际上要应用的是，你要从这一段经文当中，从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从撒拉两次被掳，利百加也要被掳，从魔鬼撒旦来诱惑夏娃这件事情上面，你要去明白这个世界对教会的逼迫最常用的手段是什么。请问，这是我最重要要跟你们的应用，就是我在我过去的讲道、过去的灵修，包括在过去三天讲到。在家教育，好像我为什么要我跟你们讲，这个嗓子最近哑掉，就是在过去三天讲课讲的，为什么要这样来，好像来很重要的、很严格的来警戒你们，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教会、大部分的基督徒根本不清楚这个世界的王对我们的进攻的手段是什么。好，这个手段是什么？就是其实我曾经在两周以前的有一次的主日我讲过的，这个世界对基督的教会只给我们两条路选择。第一条路就是把你如同世界的渣子、万物的污秽一样定点清除。第二条路就是你与我行淫。我再讲一遍，他只给我们两种选择，你要么被定点清除，因为你是世界的污秽、世界的渣子、万物的污秽。第二呢，你要过来与我行。这就是回到前面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交合。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吩咐以撒一定要回到本地去娶妻。这就是为什么到新约，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一轭。而我为什么要把这一段的应用要反反复复来跟你们讲，现在的教会我们之所以要去批评、要去指责，因为不是仅我们魔鬼随时随地试探进攻他的教会，但是假教会是主动与其行，主动掀起衣襟，为了自己的情欲与这个世界行。所以当圣经白纸黑字的讲过，比如说从教育儿女这些讲过，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我们的儿女，但是我昨天听到有人转述给我他们的教会是为什么反对在家教育，他们的一句话，我觉得这个教会至少错误的很实，不像很多的基督徒还假冒伪善，还引用各种经文来为自己的里面真实的目的包装，这教会很实。我们为什么不赞成在家教育？因为我们要顺服中国的教育，明白吗？所以这句话就讲得很真实，这句话的大白话就是我今天就是要与他行，我今天就是要上他的床，很简单。这个教室你们如果是我听到这样的话，我会直接了当跟他说，我绝不与你行淫，明白？你要与他行淫，我绝对不会与你行淫，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就此分开，彼此拉黑，明白吗？如果 前提是你跟他讲了一遍、两遍、三遍，人家仍然是这种态度，你们根本就不是一条路上，不是上的。这个地方就是异教，这个地方就是撒旦议会，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世界的战场啊，真的战场是完全一刀切分开来，一边就是基督与他的教会，一边就是魔鬼与他的世界，没有中间派，不可能基督的教会又属基督又属世界，清楚吗？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是说教育这件事情重要，而是在基督徒在方方面面，我们绝对不与这个世俗为伍。殉道，因为你不与世俗为伍，就被他定点清楚。教会从本质上又是什么呢？又是蒙恩的，因为他无法清除，他可以把你从这个世界上面抹杀掉，但他无法让你与基督的爱隔绝。他可以把你从这个世界、这个世上的国度当中擦除掉，但是他无法把你从上帝的国度的恩典当中擦除。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好，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明天星期一早上灵修，我要用启示录的一段重要的经文来做总结。我要让你们看到，为这个道理不是某个人的道理，这就是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总原则。而这样一场征战，在启示录里面会，约翰在一个意象当中完全的展开，看得非常清楚。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属灵本质。我再讲一遍，这个世界的属灵本质就是基督的教会与魔鬼的世界来征战，而魔鬼结合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王与基督的教会征战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要拉拢你与他上床。而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很多很多的教会甘愿与他上床。我们一个什么叫做基督徒要行道，什么叫做基督徒要有好的生命，很简单，你就是愿意告诉给他听，我是什么都没有，我在你眼前如同蝼蚁，但是我绝对不与你上床。所以教育的本质也好，信仰的本质也好，就是你向他宣告，谁才是我的主，是我的王，谁才是我的丈夫。好，这是今天晚上的正道啊。明天星期一，我们不仅要对今天晚上的正道做一个信息的回应和总结，然后我还会再把启示录这段重要的经文跟结合今天晚上的正道，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啊。希望大家星期一都要来啊，因为我发现星期一的灵修人数总是比平时少，因为人总是懒惰的，总是觉得星期一要稍微休息一下的啊。好吗？所以这是明天星期一的灵修，我们再做一个回应。好，我祷告结束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实在恩待，凡属你自己的教会，凡属你自己的百姓，用你的真道来喂养我们，是为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高举你真理的旌旗，来传讲主你的福音，让凡信靠你的人得自由，得生命。求主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见主你的容面。主，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